念力是大部分的人类比较难以掌控的能力，也不容易说清楚讲明白。这里所讲的念力没有办法做到折弯汤匙、隔空一物这些事情。念力并不是吸引力法则，也不需要透过鬼神来加持，也不是下降头、下蛊、巫术这类的行为。这些不同的专业请找各自的专家。还有念力不是怨念累积而成，累积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念力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而怨念比较像负面的吸引力法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主动使用念力的人才会真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连使用念力的当事人都状况外，其他人就更弄不清楚了。念力所引发的结果经常被解读成是报应，但是这是人为的报应，不是老天爷给的，大多数是看当事人跟其他人结的是好的缘分还是坏的缘分。好的缘分有可能会让你遇上好事，但是不一定有啦，因为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啊。坏的缘分就很容易让你招来坏事。念力可以制造意外，就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论好事或坏事都可以。就是在一个人的人生预定好的命运里加上一些小插曲，这些插曲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只是这样而已。一个人的一辈子会被增加多少插曲，还有插曲会跟着你多久，就很难说了。念力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之中，依照不同的操作方式以及最终造成的结果，我把它们区分成三种能力，但是不表示念力只有这三种，我只讲我做得到或确定的。第一种，许愿。许愿其实不难，但是要100%都成功就比较困难，成功的频率跟念力有多强还是有关系。如果使用在正向的愿望，地球人通常称它为祝福，如果使用在负面的愿望，地球人会形容这是诅咒。这两种说法都是在实现愿望，只是许愿的结果在人类的认知里有分好跟坏的区别，所以随听的人自行定义好坏吧。许愿所引发的结果基本上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在你预定的未来中额外加上去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会有一个过程，有时候很短暂就结束了，也有可能会拖很久，事件无法收尾。人类对许愿这个概念都有不同的想象，有些人会不断祈求或诅咒某个人死掉，许了无数次甚至非常多年，可是完全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许错愿望了。当你许愿没有成功过或是很少成功，就无法抓住愿望实现的方法。听一个人对许愿的看法跟态度，还有许愿的内容，就能知道他是否有成功过。无效的愿望顶多是你自己造口业而已，会有什么下场要看个人的造化了。许愿并不能直接要人类的生命，一个人会死是他的时辰到了而已。如果念力可以置人于死地，那地球就不会这么拥挤了，谁还要付钱请杀手啊？大部分的念力者都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对谁许过愿，这要看念力者的心性、胆量还有能力强弱。其实有些念力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只有偶尔许愿就算实现了，也会认为只是巧合。更多的念力者会解读成自己天生特别的好运，所以比别人更容易心想事成。当你许一个愿望真的成功时，以人类的认知，这就是巧合啦。但这也是真话，你才实现一个愿望而已。当你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实现愿望时，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愿望，这才叫做科学验证。能许愿成功的人，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是这辈子也不会只成功两三次而已。成功次数这么少，就不够科学了。许愿的方式只讲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果你连最简单的方法都做不到就算了，放弃会比较好。实现愿望的方法多的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直接说出来，第二种就是放在心里许愿。说出来是愿望最快能成功的方法，放在心里许愿会比较慢实现。这两种方式听起来只有差在别人知不知道你许了愿望而已。直接说出来的许愿方式通常说一次就够了，如果愿望太大你怕自己不够力，就再多说几次也行。 这个方式适合念力强的，还有不怕死又不怕得罪人的念力者。放在心里面的许愿方式，就要多说几次，不是只有多说个一两次愿望而已。到底要说几次，就要凭自身许愿成功的经验才能确定，只有自己最清楚。如果你的愿望说了好几十次都没有实现，应该不用再试下去了。这个方式很适合大多数的人类。我们从小许的生日愿望，前面两个愿望大部分的人类都随便许，没这么认真想实现，反而是第三个会许真心比较想要的愿望却没有说出来，而且还只许一次而已。到底有几个人实现过呢？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搞笑传说？许愿不可以用模糊不清的条件还有不肯定的用词，比如说我希望会，这样就是不够肯定的用词。更实际一点来说，就是当你祝福朋友时会说希望你的升迁会顺利哦，这表示我希望你会顺利，但因为不肯定所以也不保证哦，只是说说好话不得罪人又能经营自己的人设而已，你也没真的希望会实现。这是错误的。总是有人说大家要多说好话，多祝福，多集气，好事就会发生了。屁，那是对你说出好话的所有人类当中碰巧遇上了一个念力者，或是不止一个，对方又是真心为你许愿，好事才会发生。多数会是年纪还轻的人，或是够单纯的人，而且这些念力者未必意识到自己有许愿的能力。要是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理由免费帮别人许愿了。还有这种不明确的条件，就是你对某个人说我希望你的人生会顺利，这样就是错误的许愿方式。希望就是在祈求，期待有神明或有其他的好心人士帮你实现愿望。念力是要靠自己的第六感，自己做不到才会去祈求他人的帮助。人生这两个字范围太大，顺利就是很笼统的条件，要直接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够肯定的用词还有我想要，想要这两个字就是没有才会想要，你自己都认定不会拥有，愿望就难以实现。真的很肯定的用词是我会、你会、一定会，这就是非常肯定的许愿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肯定词，你自己可以试试其他的词汇。人类只要曾经有过真心祝福他人的心意，自然有机会感受到自己说出祝福他人的话跟客套的嘘寒问暖说出来的用词有多天差地远。除了条件要具体，内容也不要定得太细，除非你想当夜神月，已经走火入魔或自以为是神，反正这两者没什么不同。我不会在许愿的时候要让某个人被车撞，还执着在哪种车款、大车小车、哪条路上、白天黑夜、几时几分，给你一万个白眼。许愿就是要让事情会发生，要让愿望容易实现，什么车都可以啦，少自以为是，随便增加实现愿望的难度。你也要实力够坚强才可以这么自以为是吧。难免有人要抱怨，这样诅咒别人不应该，很要不得耶。那就不要随便招惹别人啊，有本事扯断别人的理智线，就算收到一点点的回礼也是应该的，礼尚往来，这才是做人的道理。虽然对方不是真的只有收到一点点的回礼啦。人类总是想保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不准别人拥有伤害自己的机会。原则上，对着别人的脸直接说出愿望是最有效的。如果你要直接对着别人的脸把愿望说出来，尤其是不好的。除了要对自己的能力很有把握之外，对自己的生死也要看得很开，不然惹错人就是自找的。如果有人跟你许相反愿望的时候，就要看谁的能力比较强了。地球人为了经营人设，一直以来都将诚实扭曲成白目，把谎言宣扬成礼貌，自然就无法知道自己有许愿的能力。人类就算嘴上说着一定要啊，希望会，一定会，但是心里却会说出无数次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心口不一是为人，一心一意真心诚意的许愿，不论好坏才会是有效的愿望。 第二种，心灵控制。心灵控制也可以叫做意念控制，名称随自己定义吧。会叫做控制，必定是能操控人类的意识，但是每个人能操控的程度就难说了。如果你遇到比你厉害的人，就会控制不了对方。心灵控制所创造出来的景象都是幻觉，所以是无法找到记忆的。利用读取记忆，只能找出你曾经招惹过谁，或是跟谁发生冲突，原则上不会找错人。有这种能力的念力者，并不代表会经常把它拿来使用。如果你的道德观够低，就会很享受操控他人的乐趣。所以没有这个能力的地球人，更致力于洗脑来操控别人。就算天分不足，人类还是会不择手段，只是人为的洗脑时间很漫长，成效也很有限，总是要附带点好处。好处当然是越多越好，大部分的人类才会愿意配合你玩洗脑游戏啊。没有任何好处，别人也不爱你的时候，谁要乖乖配合你？你是谁啊？念力者在面对恐惧、痛苦或是压力，还有很紧急的时刻，就会有很大的几率会不自觉的使用这个能力。如果不常使用，不一定会马上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尤其是天生特别迷糊的念力者，随着使用次数变多之后，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使用心灵控制造成的结果，免不了会吓到人类。绝大部分的人类比自己认知的胆小非常多倍，所以每个人类受惊吓的结果也不太相同。还有念力者让你看到什么，对你的冲击也会有点差别。我这里用心灵被控制的那一方的反应来说，当你做了某一个行为，造成念力者面对你的当下非常的恐慌或无助，导致念力者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或难以面对的时候，比如连说出来都有困难，念力者就会使用心灵控制来缓解眼前的危机，就是让你看到幻觉，可能是人或事物，借此来影响你的注意力，才能避免眼前的痛苦继续增加。例如你在大白天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无端看到自己，或是看到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上司，或是电影里才看得到的妖魔鬼怪之类的，这些人物都是当下不可能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存在。胆量还算大的人类虽然还是会吓到，也会有点茫然，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状况，会需要一点时间或一阵子调适心情，只是有可能永远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但是不会留太大的阴影，总有一天会释怀。胆量非常小的人类就不会只是受到惊吓而已，不止当下会落荒而逃，以后见到同一个念力者能逃离现场绝对不停留，无法逃也会不断闪避念力者的脸或目光，会很怕面对面。就算以后不会再碰到同一个念力者，内心的阴影永远都会甩不掉。只是这些惊吓的反应看在旁人的眼中，会不知道你突然之间是怎么了，也不理解你是在发什么神经，很自然会说出你是中邪了吗？理所当然大家会想叫你去收经，找师傅做一下法或看医生也好。人类从小的教育向来保守，大人总是不准小孩多问，对于无法理解的状况只能选择逃避。虽然大家表现得很敢说，对所有的人事物充满好奇，自以为多看多听多问就没有什么事能吓到自己了，假装明理，假装勇敢，假装接受，地球人为了维持人设真的是辛苦了。所以当人类在公开的场合，像工作场所，突然看到幻觉的时候，真正会害怕的是并不是看到的幻觉有多可怕，而是你要开口告诉其他人你看到不可思议的事，这件事非常可怕，大家会认为你很奇怪，会对你指指点点，嘴巴上说我相信你，我是关心你啊，是真的担心，但是心里都在笑，你好奇怪哦。要是说出来，从小建立的我是一个正常人的人设会在一瞬间崩塌，简直生不如死。所以我还没有见过被心灵控制的人类会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看到了什么， 除非你的状况严重到生活已经受影响，你已经非常愿意去看医生或找师傅解决的地步，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怎么了。医生跟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能接受，不然你还能如何？反正药物跟服水，至少选一种服用。使用心灵控制的时候，大脑所想的跟嘴巴说出来的完全不需要一致。你大脑希望对方看到什么才是重点，嘴上有没有说话或是说了什么都不影响控制的结果，所以就算发生的过程有第三者在场也无法证明什么，只会连第三者们都看傻眼而已。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就是有某个人突然不对劲，情绪失控或是行为怪异，又查无原因。对我而言，最恐惧的事是遇到陌生人的骚扰，不管对方是否有动手或是只有言语骚扰，就算对方只是一直用很亢奋的眼神盯着我，盯到连身旁的第三者都会误会是认识的关系。但是因为对方没动手没动口也不认识，我也不好直接诅咒对方，只能原则上这种类型是不好直接解决的对象，因为这些人都是普遍大众很能包容跟纵容的人类，所以到哪里都遇得到。如果直接诅咒这些人，还要听看戏的第三者抱怨人家只是想跟你做朋友而已啊，不管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事都不能诅咒人啊，吧吧吧吧，那就只能这样下场有比较好吗？反正医院或庙里选一边去吧，教会也可以啦。念力者在愤怒到了极致的时候，已经不想浪费体力表现生气时，也就只能如果念力者的欲望太重或控制欲太强，为了想得到无法拥有的人事物，就有可能会害人害己。心灵控制是很容易逼疯别人的，如何拿捏要凭个人的良心与道德了。可是地球人的良心与道德非常的弹性，也伸缩自如到了无穷的境界，也没有资格抱怨。第三种，反噬。反噬是完全被动的能力，可是破坏力是最大的。名字是我自己定的，不是很重要，主要是用来表达这个能力而已，谁听的人自己改吧。当别人做出伤害你的行为时，你选择宽恕对方的时候，对方或他的家人却发生了不好的事，纵使你嘴上说无法原谅，心里也永远无法忘记，但是你就是没有要跟对方追究与计较时，就是宽恕对方了，对方就会发生无妄之灾。这就是反噬，是伤害人的那一方被反噬了。反噬的能力听起来有点神奇，更像真的报应，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真心不跟对方计较，对方或对方的小孩或其他家人却发生意外或生病，原则上就是要进医院了。也有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坏事啊，只是进出医院是最常发生的情况，这是最直接的惩罚。不只是身体受损，心灵受创，钱包也会消瘦，一举三得。被反噬的人只会深刻感觉自己非常倒霉，自己是不是犯太岁，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好的事，尤其出事的是自己的孩子，免不了想要去求神拜佛了。这时候更多人要抗议了，孩子是无辜的，祸不及家人，没天理啊，吵什么，报应又不是法律能干涉的，也不是人类挡得住的。地球人就是爱惹是生非，整天说自己是高等生物，却享受做出猪狗不如的行为。当你做出伤害别人孩子的行为时，却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无辜的，恐龙家长的标准向来都是地球上最离奇的境界。对加害者来说，就算自己的孩子发生不好的事，他们也没有感觉自己有伤害到别人的孩子，有什么大不了，别人的孩子算什么东西。当自己的孩子出事或生病时，你忙着为他操碎心，就没有多余的心思去伤害别人的孩子。你的孩子都是托自己的福才能得到这么宝贵的体验。正确来说，被反噬的人通常是加害者的真爱，或 过最能拖累加害者的对象。现实中有很多加害者的真爱就是自己。人类的六感都是由心灵跟大脑共有的，能力也是共享的。当你遇到伤害时，你的心灵是感性思维，因为有七情六欲，也会因为有良心与道德，因此有可能选择不反击。纵使自己的身体有可能会受重伤或死亡，心灵还是很有可能会选择不计较或是认命。但是人类的大脑是完全的理性思维，没有情感也不理解，更没有良心跟道德这种荒谬的概念。大脑是人类身体里唯一会思考的器官，它也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想尽办法不顾一切的活下去。大脑需要依附我们这个非常脆弱的肉体才能维系生命，所以当人类受伤时，就算你的第六感不够强，大脑还是会透过其他的五感跟神经系统来提醒你，你受伤了，请自救，不要害他缺氧，不要害他变白痴。大脑不是担心肉体，而是担心自己。当人类遇到危险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灵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任何形式的反击，你的大脑才不会感受到威胁。如果你是对生死看得很开的人，你什么反抗都不做，你的大脑并不会跟你有共同的想法，他才不会理你。大脑就是想活下去而已，这是生物本能。大脑是人类最聪明的器官，心灵是人类最智慧的存在。当你的心灵有意想要控制大脑时，大脑才会跟随心灵一起走。心灵是一个无底洞，大脑是无法反向操控心灵的。大脑是依照心灵的指示执行所有的行为，如果你选择不作为，你的大脑就会开启自动保护模式，除非你已经没有能力可以用了，大脑才会认命。明明就还有能力可以用，不用的通常被叫做傻瓜。当你的第六感特别强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己做出反击，可以使用上的能力它都会用上。大脑做出的保护很简单，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但是大脑不是为了攻击加害者而反击，而是为了瘫痪加害者的行为与意志。只有重挫加害者，让加害者无法伤害我们的肉体，大脑才会安心。大脑不会去区别对方是大人还是儿童，大脑只会考虑自己，本来就不会在意别人的身体跟大脑是否能正常运作。照顾别人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对大脑来说只会区分对方是有害或是无害的。人类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读心术，但是大脑会全然使用身体里的所有机能来判读别人的恶意。大脑其实比心灵更懂得使用身体所有的功能，而且是快很准，不会有手下留情这种事情。读心术已经判定了对方心存恶意，你的心灵选择不计较时，大脑就会开始做事，而且它不会跟人类商量或知会人类，因为人类已经先放弃自我了。特别是幼童，对人类来说，大多数会无条件包容无知的儿童，但对大脑来说，儿童才是最危险的武器，因为我们的心灵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防范儿童。儿童又是最无法可管的生物，自制能力又是最低的，儿童对大脑来说就是最难判断的对象。大部分三岁以下的孩子是透过生物本能在活动，不会有什么想法，读心术就会无法判读。大脑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会把儿童定义为有害的。你越不想跟别人计较，越不想放在心上时，伤害你的人往往都会倒霉，倒霉的日子也都不会太远。如果还要等上一年以上，对方才发生不好的事，那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当人类想伤害别人时，刚好没有成功，顶多是不犯法而已，却还期待大家夸奖自己，没有伤害到人，很棒吗？当你拿东西砸别人的时候，只是技术不好，刚好没有砸中，你确实是心存恶意的。没有恶意的无心之过都有可能会被反噬了，更何况你是真心想伤害人，却说服自己我是好人，人性本善啊，而我是人。对我而言，遇到任何伤害时会无条件包容的对象一定是儿童或是还年少无知的青年。 他们反而会优先被反噬。但是先受伤先把债还清并不算坏事，反噬不是什么神力，这只是我们的生存本能，不是人类不择手段就能使用的能力，是人类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才能感受的力量。你也无法阻止，你只能确定冒犯你的人发生了不好的事。地球人整天审视大恶之人的罪，自己却享受当小恶之人的乐趣。反正报应来的时候有大恶之人挡着，没有理由先轮到自己啊。地球人普遍能感受到现世报来得越来越快，不再像以前听说的那样等自己死后拍拍屁股走了，报应就留给子孙，反正儿孙自有儿孙福，是长辈们好意为子孙存的。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社群成为地球人生活的一部分，躲在荧幕后可以肆意伤害他人又不用负责，却没有发现是网络制造了你我的缘分。要真心宽恕伤害自己的人，有很多人类都做不到，所以无法确定是否每个人类都有反噬的能力。念力是在你没有设防别人却想伤害你或找你麻烦的时候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人如果一生都过得平安快乐，应该没有人想开发念力这个潜能。你受的伤害越多，潜能越能被激发。人人都不想成为受害者，听到发生霸凌事件时都会谴责加害者。可是当霸凌事件发生在眼前时，人类总是会站在加害者身边。大部分的人类都是清楚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才会选边站，跟加害者站在同一边才不会被欺负。受害者都已经被欺负了，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杀伤力，应该没有本事伤害自己，那就没有理由站在受害者那边。因此大脑就会自动选择自我生存模式，良心跟道德也会无条件归零。等到自己身在安全地带时，良心跟道德又会龟速地爬回来。在对别人见死不救之后，因为深感羞愧但不想面对自己是胆小鬼，也想保留那点廉价不堪的面子，就理所当然也踩受害者，来说服自己都是受害者自己不反击的，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报应听起来就像哄骗无知小孩的故事，地球人万万没想到人造的报应会主动来敲门。地球人一心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种，却不愿意成为一个尊重生命的物种，很有趣吧。